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诗篇四十二篇的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他非常的悲伤，他渴慕神，他渴慕到神的家里，神的殿里，但是却没有办法。那么没有办法的理由，可能有人说这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里表现出一个人他很想到神的殿敬拜，他很想亲近神，他很想服侍神，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心里很难过。他想到他以前能够做这个事多么喜乐。可拉的后裔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是今天是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的。我们不大会渴慕神，我们不大渴慕神的教会，我们不大渴慕侍奉。我的经验是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执事或者师班或者什么样的人，在被邀请来侍奉的时候都再三推却，因为我们很怕，其实就是不想服侍。然后等我们做完了，或者是做了三年或者三个月做完了，我们都可能在教会里面几个月会看不见，因为实在太辛苦。我们对于来到教会服侍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也不知道，对不起，不是要给各位罪恶感，我们只是在想到神的话。我也不知道你来教会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愉快的，包括今天早上来到教会好像要去约会一样，而且是约会女朋友，不是老婆，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你来约会，来见到上帝，跟上帝约会，跟上帝的儿女约会，你心里很兴奋，很高兴，进到教会就这么高兴。然后你离开的时候非常满足，而且很渴慕下个礼拜天再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我曾经感谢主，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老姐妹她写的，她是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不久以后呢，解放以后呢，教会慢慢就越来越减少活动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那么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开放，他有一天，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到教会里去敬拜。这是一个上海的老姐妹讲的，她到教会敬拜已经几十年没有进去了，已经几十年没有到这个教会，没有唱诗歌了。当他一坐下诗会，也是垂垂老矣的一个人，几十年没有听到说奉主的名开始聚会，然后就唱这种开始的诗歌。那一讲啊，一说啊，那个老姐妹说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我就想到过去我一直流下来每一件事，包括我们开始唱诗歌、祷告、读圣经、听到，他说他都没有听进去了，他只是不断地在哭，很感谢上帝。那么聚会完了以后，那么他也很感谢主，不过他说后来医生不准他到教会，因为实在是太激动了，会有高血压。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在平常我们渴慕到神的面前，特别到神的殿里渴慕去侍奉敬拜，有那种渴慕。那么不管有没有，可拉他的后裔 表现出他很想敬拜神、侍奉神。当神好像不在的时候，当人不住地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反正现在不能敬拜主了，不能一起敬拜主，他很难过。各位，个人敬拜主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个人敬拜主向神祷告感谢主哪个地方都可以，但是集体一起的敬拜不能被个人的敬拜所取代的，都是很美的。那可拉就在讲到说，他想到跟大家一起到神的殿的情形。44篇是这样，42篇是这样，43篇也是。43篇的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我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走到神的祭坛，走到神的圣山，走到神的居所，意思都是一样的，去亲近上帝，去认识上帝，去跟，不是一个人，这很重要的，一个人也可以亲近上帝，而是跟大家一起亲近上帝，那有特别的甜蜜，有特别的感动。当不能做到的时候，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忧闷？因为不能到教会去。我们今天是，我的心啊，你为何高兴？因为今天可以不要去教会。当他在邻国中受羞辱，不能到主的殿里去的时候，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也有这种表达。他跟有一次跟扫罗讲，他说，如果有人激动你，把我赶出以色列的地方，叫我不能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求神伸冤。那么到45篇的时候，可拉的后裔也讲到，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想到要服侍，想到要敬拜，想到要赞美，想到要感谢，想到要教主日学，想到要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想到要服侍老人，都好像服侍主一样，跟主亲近一样，我的心就涌出美词。46篇也讲到神的美好，46篇讲到不仅是神的美好，我们每次讲到神的美好的时候，在可拉的诗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都不要忘记了，神的美好跟神的教会的美好是密切相连的。我知道我们对于神的美好能够同意勉强，我们对神的教会就不觉得美好。我们常常会觉得神是好的，教会是可恶的，神耶稣是美好的，神的家是可恶的。我愿意信耶稣，我很恨恶教会。日本有一段时间还有那种无教会主义，我想就是讨厌教会。各位，教会里面的艰难、错误、罪恶，从旧约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可以看到，到新约你也可以看到，教会历史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这都有。我希望我能够跟各位一起勉励，奇妙的就是，虽然教会，现实的教会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是求主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家。我们说我们不离开神，不离开神，但是我们不想到神的家。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这样想，很多不来教会崇拜的人这样想，但是我却希望我们不要再这样想。你离开教会就是离开神的家，就是离开神的。这个人很渴慕，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其实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家、神的国、神的城。46篇第5节，神在其中，神必不动，城必不动摇。第4节，有一条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神的城就是教会，河就是圣灵， 圣灵使神的教会欢喜。四十八篇第一节也是可拉的后裔，从42篇开始都是在讲到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都讲到渴慕神，其实是渴慕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城。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诗篇49篇也讲到亲近神以及神的美好，就42到49都是可拉的后裔，主题多半讲到亲近神，而且是亲近神的家、神的教会。跳到诗篇82篇、84篇，又有2篇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那我们也很熟悉。大概可拉的诗歌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就是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另外一个就是诗篇84篇，从头到尾都讲到耶和华的可爱。 No， 他不是讲耶和华的可爱，耶和华的居所何等可爱，你们实在很幸福。我去过很多华人教会聚会，我没有到过，我想我没有到过这种典型的美国教会，老的美国教会的会场。我去过现代的很大的，可能是租体育馆的，可能自己买一个或建一个像音乐厅一样的。我去过很小的教会，家庭式的，甚至就在家庭里面的。感谢主，都有主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教会实在不能不想到，这是一个老教会，这个教会的形式方式都跟美国开国以后的那个方式有一点像。这是上帝的居所，很可爱的。而在很多地方，包括在美国、在欧洲，那些传统的教会慢慢都被卖掉。欧洲、纽西兰、澳洲越来越多，有人跟我讲：“哦，康牧师，这本来是个教会，现在是个酒吧；这本来是个教会，现在是一个清真寺。”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很难过，我在台湾也有看过一个教会卖出去，后来给佛堂用。那么当教会我们关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教会里面的人。耶和华的居所实在不是一个教堂，不管它多么富丽堂皇或者有历史，耶和华的居所是人，神是住在人里面，但是居所也是可爱的。我希望我们爱神的家，爱神的教会，说你的居所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耶和华的教会有什么可爱？耶和华的教会有什么好？在耶和华的教会，在主住的地方，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这教堂应该没有鸟窝，这教堂的屋檐底下应该没有燕子筑窝的。那么说麻雀在圣殿那里找到房屋是什么意思呢？在那里找到房屋的意思是指这个世界任何弱小的人到主的殿都可以找到安息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军营，教会是神的葡萄园。圣经在描述教会有好多形容的方式，有一个地方形容教会是避难所，或者是逃城。逃城的观念各位可能不熟悉，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讲，逃城就是当人误杀了别人，报仇的要追杀他的时候，他跑到逃城里面去，就可以免死。逃城可能就是英文里面的 asylum， 一个躲避的地方。 这个英文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字叫做 sanctuary movement， 可能你们在北方比较没有，在南方有的时候有，现在全世界难民问题多了，可能又会有。就是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五经里面讲到走投无路，因为他的确杀了人，但是他又是无辜的，他没有地方逃，他就逃到逃城。耶和华在以色列进到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说，你要留出几个城是逃城，让人能够去，能够去得到平安。事实上逃城慢慢也变成祭坛所在的地方，就是逃城。大卫一个元帅约押就在后来被所罗门追杀的时候，跑到圣殿手抓住坛脚，希望能够保命。美国那个 Sanctuary Movement 的时候，就是非法的移民难民逃到了教会，逃到了教会的 Sanctuary， 就是这个地方。这当然是形容的移民局的官员不可以进来抓他，因为这是上帝的地方，世上的权力要停下来，不能进来。这个当然不合法了，但是有这样的传统，在欧洲也有。你们大概最深的印象还知道的就是钟楼怪人。钟楼怪人讲到，当然后来也被攻进去了。不管什么样的人，当你逃到教会寻求庇护的时候，世界的军队不可以进来。那么麻雀、燕子、有难的人、世界走投无路的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得到平安。这里预表了太多关于耶稣的救恩的事，这里也预表了很多教会该有的事，甚至这里我觉得，我希望我不是巴结美国人，我对美国人最近的被盗很难过，但是美国的确有很大的优点，包括你在纽约这里，就让你想起这个国家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逃城。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古到今像这个国家一样欢迎这世界上，这自由女神像所讲的话，欢迎这世界上所有走投无路的到这里来。虽然那是一个自由女神像我们并不喜欢，但是那个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就是教会的精神，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口渴的到我这里来，肮脏的、污秽的、没有人要的、长大麻风的到我这里来。各位，教会不是圣徒的俱乐部，教会是难民来的地方。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不是难民，你就不是教友。你什么时候不觉得你是麻雀和燕子，你就不能够找到抱雏之窝，因为苦难的人在主这里得到平安。那里一直在讲到诗篇八十四篇，讲到上帝殿的美好。后面可拉的后裔也在一直到八十八篇都讲到他渴慕上帝，渴慕上帝，渴慕服侍上帝，实在太好了。我们很多人都缺少，是吗？各位不要回答哈，只是让你去想。一个人渴慕上帝，一个人渴慕服侍主，好不好？一个人想到诗班唱诗，好不好？一个人想去教主日学，好不好？一个人想做执事、长老、牧师，好不好？一个人想在教会服侍、扫地、扫厕所，好不好？各位不必害怕，当然好。不管是你羡慕做大的、做小的，都很好。保罗对提摩太讲，如果有人羡慕做长老、做监督，这叫羡慕善工，这是很好的。我们希望我们能羡慕这些，可是也不好。圣经里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可拉的后裔的祖先， 有一个人叫可拉，这个人羡慕善公，非常羡慕善公，他死得非常惨，他被上帝严厉的处罚，他和跟随他的人都死得很惨。民数记里不断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悖逆，这些悖逆，所有的这些悖逆除了一个以外，通通都是坏的，都是坏的理由。有人悖逆上帝，因为他们要行淫乱；有人悖逆上帝，因为他们要拜偶像；有人悖逆上帝，因为各种神不喜悦的理由。只有可拉的悖逆是好的理由，他要服侍上帝。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件事，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大规模的悖逆。我刚刚在广东讲的时候，翻译的人在一听到我要讲可拉，因为我的题目是渴慕神嘛，哪里跟可拉有关，谁也不会想到跟可拉有关。当他听到我要讲可拉党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是很敏感的题目哦，最好不要多讲哦。”他很懂了，因为可拉党就像华人教会一样，华人教会有一大堆热心爱主想服侍的人在教会里想要造反。对不起啊，不应该用这样的字。我再一次说，所有的罪恶看起来以色列的悖逆都不好，这个看起来是好理由，问题就在这里。各位，当人好心好意的时候，不等于神就喜悦这事。当我们存着善意要做好事的时候，不等于神就喜悦。 Good will 它是好意，很多妈妈会跟小孩讲，我是为你好。哎，你们知道你们的小孩心里都在说，现在可能口头也说了，你不要为我好就好。哎呀，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各位，也有人说通往地狱的路是好意造成的。有多少人好心好意要你怎样怎样，其实叫人很痛苦。包括服侍上帝，我们会慢慢讲。利未的曾孙可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这次的悖逆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们不要讲了，我们只讲最重要的就是可拉。可拉他带头悖逆，可拉是利未人，可拉是传道人，利未族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唯有这个族是服侍上帝的，亲近上帝的。可拉不仅是在服侍上帝亲近上帝，他不但服侍亲近，他还想多做一点，他想做到摩西亚伦那样服侍上帝。你当然可以说他是野心，但是这是照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这是一个羡慕善工。他们攻击摩西亚伦，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 Protestant 基督教的口号，信徒皆祭司。信徒皆祭司这个口号的意思当然是对的，我们 Protestant 特点就是信徒皆祭司。所谓信徒皆祭司的意思就是说，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改教运动的领袖说，我们跟上帝亲近，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不必中间有圣徒阶级，我们要亲近上帝，不必有神父祭司先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能亲近上帝，直接奉主的名，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亲近上帝，我们就可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读圣经就可以领受上帝的话，不必要神父听到了再告诉我们才能领受上帝的话。天主教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能读圣经的，平信徒不能读圣经，因为会读错。现在神学教育也又走上这条路，好像一般没受过神学训练不懂原文的不能读圣经，我听了就很火大，好像改教运动没发生过一样。改教运动的特点就是 信徒皆祭司，任何人，凡夫俗子，甚至不认识字的人，都可以听神的话，都可以明白神的话，不必要专家学者。我们不轻看专家学者，但是我们更重看圣灵把神的话公平的无分宣示的。圣灵不是特别爱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念过神学的人才能够懂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天父对他儿女讲的话，每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我们都能明白。我们承认我们看解经书，我们承认很多不明白，但是谦卑愿意听神的话，重要的意思我们都能把握。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不是故意在跟我们说谜语，他愿意把他的话跟他的儿女讲。信徒皆祭司是每个人不需要圣品阶级可以认识神，可以服侍神，这是对的。但是信徒皆祭司也变成一个错误的口号，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一样大，我们可以不听领导的。各位，这就是广东堂的那位弟兄他警告我的，他讲得很对的。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你们都要顺服牧师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我没有跟牧师有任何的认识和交通，我去讲，讲完了有人就打电话给我，康牧师，我们的牧师要你讲这篇道来骂我们是不是？我说没有啊，他说明明是你讲的都是我们教会的现象。我说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第一次来这里，也不知道你们的牧师，根本没跟他讲过话，请还是你们请的。我说如果我讲的刚好就是你们教会的情形，只可能有两个情形，一个是牧师跟我讲的我骗你的，那我该死，另外一个是圣灵让我讲话责备你的，你该死。然后各位很敏感，我不应该多讲，但是我在讲，想服侍主，想做好事，但是任意妄为很可怕。不要说别的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想，我想唱的歌是什么，我喜欢的歌是什么。你每个人都可能想到说，哎，今天选的歌不好听。每个人都可能说，今天这个领敬拜赞美唱的速度太慢了。如果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就不能敬拜赞美。我们在制度底下要顺服神所设立，虽然他们也会犯错，虽然这个顺服是有限的。可拉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可拉讲得很对，他不是说要行淫乱拜偶像，会众都是圣洁的，我们都领受了。可拉讲的话跟民数记讲的很多人讲的背叛的话一样，包括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在攻击摩西的时候，米利暗在攻击摩西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嫉妒，可是在民数记十二章里没有用嫉妒这个字，他是毁谤。他讲的跟可拉一样，耶和华答应你说话吗？耶和华不是也跟我们说话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干嘛自大？整个民数记的悖逆，甚至可能主要的悖逆的原因是一个祝福。以色列人的悖逆在民数记看起来是从第十一章开始的，当然更早好像也有，但十一章开始就很严重。那个时候因为摩西的管理，一个人在管理，大家都不满意就抱怨，那摩西又是好意，但是他没有办法管那么多人，他就求死。于是耶和华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耶和华就说，我把我的灵分赐给你， 让你们所有的人或领导都能领受神的灵、摩西的灵，这样就可以分工合作。当神的灵赐下，有很多的人领受的时候，各位，这是太好的事了。领受神的灵，领受神的话，不必再跳切切着摩西了，太好的事。但所有的悖逆就从这里开始。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马上就有两个人悖逆，你们都知道，不过细节可能不知道。一个是伊利达，一个是米达，他们是摩西要他们去一起领受圣灵的，他们在没有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就得到圣灵了。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营里说话说预言。于是有人跟摩西讲，有两个人在营里说预言，不肯到我们这里来。约书亚说，我要禁止他，摩西就说不要禁止。我们通常看到就觉得约书亚小气，摩西大方，可能也是。但是有两个人拒绝到会幕那里去，拒绝听摩西的话，哦，那就是后来可拉。可拉的情形也有一样，摩西叫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当人领受圣灵了，当人读神学了，当人懂得多了，经验多的时候，常常就端起来了。各位，我不是在提倡愚民教育，各位希望你们都能讲道，都能够服侍，都能够读圣经。我们也绝对承认一件事，神所设立的权柄，不管是牧师或者执事会，一定有很多的罪恶，一定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用好的理由，即使是真的好的理由，来破坏神的家，也就是各自任意而行，每个人都在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谁都不听谁的。我在教会里面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人很多，这是主的恩典，但是也有一个麻烦，是主的奇妙的恩典，人很多，可是呢，因为人太多了，教室就不够。当教室有冲突的时候，几乎每个单位都会说，我们的工作最重要，我们要用这个。如果有一群人要祷告，祷告还不重要吗？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给我们。有一群单位在那里要练诗，练诗还不重要吗？我们这最重要，要给我们练诗。有一群单位在那里查经，查经还不重要吗？各位，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重要，实在也很重要。你有恩赐，有能力，有负担，你要想到神也给别人。整个教会的运作，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能够把个人的利益能够分配到最好的阶段，教会也是这样。但有的时候这就需要一个制度，那个制度是需要听的，不能每个人都是照我的意思做。我看台湾的政府很难进行，就是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思做。哦，康牧师，那你的意思就是要听牧师的话？我也不是这个意思，牧师也会错，不是不可以改，但是当我们设下了规矩，就不要随便违反。虽然规矩跟神的话还是不一样，但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真是到了牛奶与蜜之地，没有法老，没有人压迫他们，神实现他的应许，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生活应该幸福快乐，没有。士师记最后几章写到以色列发生内战，他们没有去杀迦南人，他们彼此相残，甚至到一个地步，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士师记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善的事。故事是从一个利未人开始的，利未人 就是传道人，利未人讨了一个妾，讨了一个小老婆，这是不可以的。但为什么要讨小老婆？台湾以前很流行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我干嘛管我太太想什么，我性欲发作，我喜欢这个女人，我就跟她上床，我就娶她，我不管我太太怎么想，我不管儿女怎么想，我不管父母怎么想，我要做就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天下我最大。后来这个妾行了淫乱，她为什么会行淫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她不管她父母怎么想，她不管她丈夫怎么想，她不管她儿女怎么想，她自己要她就行淫乱。后来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一件事，不管是错的对的，每个人都是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天下就大乱。这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情形。什么叫做死啊？死不是不动的，在圣经里死是非常有动力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什么叫做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罪恶过犯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在死亡中犯罪，犯罪中死亡。以色列人，我们每个人按着自己意思去行，很好，自由自主，很好，神要给我们这个，但是自由自主一定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否则就天下大乱。民数记里面很多的悖逆，包括米利暗的，包括可拉的，重点都是我们也要来照我们的意思做。独裁是错的，君王的意思常常是错误的，民主也不就是对的，人民的看法也不都是对的。我知道我讲这话都要被砍头的，哇，全世界的潮流，这100年来的潮流都是民主。民主没有不好，但是你要如果觉得民主就最好没有错的话，我提醒你，民会犯错的，君也会犯错的，所有的制度都是有罪恶有邪恶的，所有的制度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你看撒母耳记，你可以看到立君王耶和华并不喜悦，而扫罗非常的民主。扫罗在献祭的时候，后来跟撒母耳讲，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因为老百姓喜欢。宋祖瑜先生说过，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哎呦好好听啊。各位，人的欲望、奸臣的欲望、皇帝的欲望、百姓的欲望都可以考虑，我们不是不考虑，但是最重要是上帝的意思。所有民意、君意、老婆的意见、党的意见、父母的意见都要服在上帝的意见之下，不要任意妄为。当可拉党觉得我们以名正言顺挑战摩西的时候，他们死得非常惨，他们的下场非常惨，他们被烧死，有的是被地打开吞吃死，有人是瘟疫而死。在那次的叛逆里面，耶和华发怒了，所以可拉党一家的人，很多人死了，可拉党剩下的家人没有死的，没有跟随他父亲的，虽然没有死，但是我想永远带着一个罪恶难听的名字，可拉，悖逆的，得罪上帝，被火烧死的，被地吞灭的，被瘟疫杀死。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 神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就在顺服上帝的律法之下，这是雅各书说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各位，有人在钢琴的键上很自由，弹琴行云流水，好好听。你要在钢琴上键盘上自由，你就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你要照着弹钢琴的法则来做。我想怎么弹就怎么弹，那弹出来就是乱弹。当我照着钢琴的法则去练习苦练的时候，越练我弹琴就越自由。你要在水里自由的时候，你不能要怎样就怎样，要怎样就怎样，你在水里就淹死。你在水里要自由，你要顺服，要操练游泳的法则，叫你怎么呼吸，怎么换气，怎么踢腿，怎么拉手，你就这样做，就越来越是浪里白条。你要说英文说得很自由，你就顺服英文的法则，不断的操练。所有的事都是这样，按着神的律法，不要按着我们堕落的本性来做，我们才越来越有自由。可拉想要照着自己做，没有服上帝的法则，死得很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讲，我们就不是在讲到重点。各位，当我们愿意亲近上帝，当我们愿意服侍上帝，当我们觉得我们愿意用上帝给我们服侍的恩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这是羡慕善功，这是好的。但是服侍主，愿意信靠顺服，是我们始终学的功课。神没有撇弃他的教会，神没有撇弃他的会众，神没有撇弃你们，神也没有撇弃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我说了一定很自卑，因为大家都会说，哦，那个家族的老子就是带头叛逆被耶和华消灭。可是可拉的后裔到有一个时代，就是大卫的时代，你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和第九章，你可以看到大卫设立了一批人做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烤饼，一个工作是唱诗，在耶和华的殿里烤饼给耶和华吃，在耶和华殿里唱歌给耶和华听，也就是在圣殿里，在会幕里，有一群人，他们要最亲近上帝，要亲近上帝。本来亲近上帝、侍奉上帝是一个很有福的事，但是要上帝给。可拉也想这样做，但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所以他死得很惨。但是他的儿女还有这样心，神也怜悯他们，就让他们心愿得以成全。大卫设立两批人，让他们最能亲近上帝，最能服侍上帝。一个是烤饼的，就给耶和华吃的，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上帝不吃饼的，也不吃肉的，肉和饼献祭的东西都是给众人吃的。不过可拉喜欢，上帝就让他的子女得到这样的福气。如果我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我是一个很可亲可爱的有名的人，如果我到餐馆吃饭，如果有个 waiter 或 waitress 很想亲近我，很想服侍我，假定因为我很好，他就尽心尽力的要让我被服侍的很好。他就我点了一杯酒，他说他送上来的，我点了一杯白酒，他送上来红酒。哎，我点的是白酒，怎么给我红酒？哎呀，康先生，你不知道我们店里现在这个酒，我送上来的是最好的，年份也好，味道也好，你要喝我给你的，我是好心好意。我点的是牛排，他送上来的是鱼。我说我点的是牛排，怎么送鱼上来？哎呀，我们的牛排烧的不够好，这鱼是最好的，我点，我是为你好，你就照着我的意思吧。他从头到尾都是照着他的意思，他都很想服侍我， 但他是被我骂死。服侍上帝，不要只照着你的恩赐想法，求主让我们顺服上帝。神恩待我们的，可拉的后裔后来就变成专门在殿里面最亲近上帝的烤饼的。这里很多犹太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犹太的烧烤店或者他们的什么 bakery 有可拉为名的，如果是我一定去可拉，因为那是专门给耶和华吃的，味道最好。我不知道你们诗班有没有名字，有些教会的名字诗班名字叫亚萨，因为亚萨也是圣殿里的一个诗班，但是更好的也是可拉诗班，因为可拉诗班是大卫所选，耶和华所喜悦，最会唱歌的。他们唱了许多的歌，写了许多的歌，包括我心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更宝贵的是他的切慕得到满足了，耶和华真的拣选他，让他在圣殿里面亲近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圣灵不断充满我们，破碎我们，让我们原来没有得救不会渴慕上帝的，因着圣灵的光照，福音的大能，我们开始渴慕上帝。愿我们在渴慕上帝，渴慕上帝的同在安慰医治的时候，我们得到满足，而且得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教会。愿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看到神美好，神值得渴慕，我希望跟主在一起，我希望跟他结合联合，我是他的心腹。我们也想到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各位，不是说肉麻话，也不是这是我最后一堂讲道故意说一些好听的话，论到长恩堂的弟兄姐妹，他们又善又美，是我最喜悦的。当然了，我到每个教会都是这样讲，不过我讲的是真话。我的确，这是我今天讲的我心路历程。我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真是觉得主美好，当然现在还是觉得主美好，但有一段时间我真是觉得主很美好，主的话美好，主的圣灵美好，但是主的百姓不好，我不喜欢去教会。经过几十年神的管教，我都知道主的话美好，一定那是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灵美好，那是上帝的灵。圣名也就是教会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觉得可能最奇妙的就是这一点，神让我们在我们这群罪人当中享受经历神的美好。最奇妙，爱耶稣很正常，他可爱，爱基督徒很难，因为他是罪人，但是我们能够爱罪人，就像神爱我们一样，这是最可爱的。愿我们渴慕在教会里服侍，愿我们渴慕亲近上帝，愿我们渴慕与人同工。各位，我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好难，我不是没有在教会，你也没有跟我同工过，跟我同工你也会离开教会。我知道他的困难，但是神爱我。我也知道领导常常犯错误，我们需要换，需要更换，需要改制度，这都可以的。但求主让我们对神所设立的制度也有一种尊重，这个尊重不等于尊重上帝，因为人的会错，会需要改，但让我们也有相对的尊重，相对的最爱主，也能相对的在我们的同工里面有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神的家，神的肢体，也让我们在你的身体上看到你的美好，让我们不仅是渴慕你，希望跟你同在，希望服侍你。我们求主也让我们渴慕教会，渴慕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 不要让我们很清高很圣洁，清高到圣洁到不能跟人同工，不能跟人同心，不能跟人同行。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确常常有越有恩赐越清高越有能力，我们越难跟罪人配合，因为我们太优秀了。求主怜悯我们。优秀是你的恩典，不要让优秀成为我们跌倒的因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